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关于啊，关于什么？关于数字哈。那数字是一个在意象学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我认为是一个开始哈，所以我想啊，大家大部分的人啊，能够参加这个讲习的都已经会看意象，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到了意象，或是做了意梦，你到底对于这个数字啊，该怎么样的去解释？那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我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时钟，哎，指着9:05，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在试着去揣摩这一些意思的时候，你就突然惊觉到，原来上帝跟我们讲话是透过图像，而图像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意思，有些时候是数字，有些时候是动物、植物啊，海里的动物、天空的飞鸟，各式各样的颜色，那它们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在想说啊，在跟各位讲，你关于要晋升你的意象，要明白上帝给你的是什么样的启示，那么你对这个意象解释就必须要有一个基本上面的理解。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上的理解，那么你就像一个无头苍蝇啊，都不知道往哪边去啊。那么你的解释也可能就会稀奇古怪，也不知道，哎，这个原则在哪里？因此呢，我的祷告觉得神，其实在过去好几年当中，就一点一滴的啊，一点一滴的，帮助我啊，知道了某一些意识上面，然后呢，神也给我了啊两本书。那么这两本书呢，就是在英文的哈，这叫做 Ira Milligan， 他写了两本书啊，他叫做 Understanding the Dreams You Dream， 有 Volume 1 and Volume 2啊，有两本书啊。那在这个两本书当中呢，他列了很多的例子，列了很多的解释的来源哈，所以我觉得你要在任何的事情上面竞争呢，你就必须要下功夫，你要下功夫，你才能够在意象当中，你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神不是没有告诉你，神告诉你了，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你问人家，人家也可能告诉你一个大概，你自己还要去什么，还要去分辨，但是你分辨的原则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为什么我比较推崇这一本书，因为它里面的解释全部都是根据圣经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学了不少，再加上我请了那个李议员牧师，韩国的李议员牧师，他给我了50个 table， 他总共来我们教会12次，把50个 table 全部讲完。可是讲完之后，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意象的解释是很 dynamic 的，变化性很大，你不能够从一而终都是这样解释。他说不是，其实神很大很广，所以你的解释要按当时的感动。所以在我们认识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不能单看一个意象或单做一个意梦就决定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还要多方查验。那我们在开火传学院，我们教很多东西，很多宝贵， 那我要告诉大家，真正能够把我的东西学全的真不多。你们不要太懒惰，你要学习就真正的好好的学习，不要看到老师说有作业你就害怕。这些作业不是要难倒你，这些作业是要帮助你。你要学就学，学的像一点。我也是学来的，你以为我天生的吗？我不是天生的，我是下功夫来的。你也可以啊。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参加了这么多的特会，学习了这么多，你学了什么东西这么认真过吗？弟兄姐妹，你要认真的学习。我们从最简单的数字开始，我们以后会讲到方向，东南西北，我们会讲到颜色啊，我们会讲到会幕里面的东西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它引申的意思是什么，这些我们都应该是知道的。这个对我们的意向发展解释明白神的旨意，你会比一般的基督徒高超很多。我们今天学习的不是什么神学知识，我没有要求你去读马丁路德的著作，我没有要求你去读加尔文的著作，你一读它，我告诉你，保证一个头两个大。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很直接的，不难，但你要学的精。你不要什么东西拿来问我，你问完了以后，你学会了吗？你要学会自己如何解释。我也是从不会到变成会。我为什么会解释？是因为我下了功夫。你也要下功夫，不然你老是来问我，哪一天才能够自己成为可以去教别人的呢？所以啊，好好的学习。首先来看数字，第一，你要先看了所有的数字的解释呢，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来的，所以呢，你对于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要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好不好？我准备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那么一呢，就是 in the beginning， 起初就是开始，所以一就是开始的意思。那我先看哦，你要看这个英文的这一行，右边这一行，数字一呢，就是开始的意思，起初的意思，开始。那么对于神来讲呢，对不起，对意象的解释来讲呢，你可以有一致性。我们众人怎么样啊？保罗他说的嘛，你要同心合意，一心一意，众人要一心一意，所以这个一就代表合一了，联合了，一致了，一主一心一喜一，那就是一个我们共同的信仰，我们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一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把它记起来，你要把它背起来。以至于有人问我说，老师，我看到一个数字37是什么意思？你要能够很快的把它讲出来。为什么我可以？因为我把它背起来。你也可以，不是吗？第二，我告诉你，这意象的解释是梨园的解释，不是我的解释。我的大部分的解释是在右边这个，因为它是根据什么？它是根据圣经来的。第二个，你看啊， 在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那请记得，空气是造出来的，空气是造出来的。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那么二，它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你分开有分别为圣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跟世界分开了，一分为二，分开，所以二也有分别为圣的意思，也有审判的意思。你分开来就有审判嘛。耶稣基督他右边的是绵羊，左边的是山羊，分开来了，所以分开来也是一个审判，也是一个分辨，对不对？好的不好的，对，你美善的要持守分辨，不美善的你就摆在一边，或甚至把它丢掉。 OK， 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讲了很多的比喻，最后的比喻呢就是网一捞，把里面的水里面的东西通通捞上来，好的捡一边，坏了丢掉，分开。对，二是分开，分别为圣的意思。那我要再说，数字我们这里面所有的是参考哦，你不要说一定是这样解释，因为有很多种可能性。那你要解释，你要按你当时的感动是什么。我学了这么多关于意象解释，我发觉到一个主要的原则， OK， 就是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第一印象是什么？比如说你在意象当中看见 地上一滩血，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血可能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要医治土地。第二，可能有人凶杀案，在这里面有凶杀的灵，有死亡的灵，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这是动物的血，有人在这边献祭给魔鬼，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怎么样？很可能是行巫术邪术的地方，有三种可能了。那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第一印象，了解我的意思吗？对，这个是一个解释意象，一个我个人认为哈是最重要的原则，而且因时间地点会不一样的。所以你说刘牧师，你怎么知道这是耶稣的血？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杀人者的血，或者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献祭的血？第一印象，了解了，很重要。但你的第一印象可不可能是主观的呢？非常有可能，所以你需要再三的验证，了解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称之为第一印象的原则，好不好？第一印象的原则，我把它写下来。我作业会写这题啊。OK， 好，那我们来看三哦。三的话，你看第三天做什么？你看啊，第十二节。等一下，我看了，十一节，对不起啊。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壳，事就这样成了。十二节，你看哦。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果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壳，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那三是什么意思？ 三是神说地要青草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那这就是各式各样的菜蔬第三天发生的，不是进化论，全部一起发生，同时发生，所以地就顺服了。所以三呢就是 conform，这是顺服的意思。顺服以后呢，哎，三各从其类，那就是 reproduction， 复制啊，模仿啊。各从其类意思就是说，你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也有传统的意思，所以三是这个意思，了解吗？我再说，你说，哎，牛牧师三。顺服之外，我可能是传统啊，可能是模仿啊，可能是复制啊，你咋知道是哪一个？第一印象，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了哈，你要知道，意象的解释本身就是很有 dynamic， 不是固定的解释，而是非常变化性的，很有变化性，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你要教意象学是很难的，你很少老师来教的，你根本找不到几个老师教这种课。他可以坐下来一个一个跟你讲这个原则，你们去找找看，找到了请告诉我你找到什么老师教意象解释，我也很想学啊。第四，你看第四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要发光普照地上，事就这样成。于是神照了两个大光，大了管昼，小了管夜，又照众星。所以事照众星，分昼夜，做记号，定节期，日子就是晚上，哎，早晨。那好，所以第四 number four 就是 reign， 就是掌权啊，也在统管这个世界啊，也就是一个国度啊。哇，第四天他就有这么一个国度在这边，而且第四个是一个创造，四是一个创造。为什么？你要思想，神在第四天的时候才造太阳跟月亮，前三天的昼跟夜是怎么算的呢？我再讲一遍，神在第四天创造太阳跟月亮，所以第四天之后的昼夜是我们了解的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那前三天呢，这个光晚上早晨的第一天到第三天是怎么算的？所以你要明白，从一个创造论的角度来看，这个地球比太阳跟月亮还要老，那老多久不知道，但按照圣经上来看，所以你读圣经需要很仔细。Okay， 又造众星，那星星都比地球还要晚三天才造出来，将来因为它很远嘛，哈，所以我们会有好几万光年啊，几光年啊，啊，这些银河啊，这些什么东西啊。哎，创造的，但那离地球很远啊，所以我们就说，哇，那个离我们很远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所以你就知道，四代表了统治世界、国度，甚至创造。因为你想想看，整个的世界在前三天的时候还没有日月星辰，了解？所以那是 是的意思。OK， 好，你看第五啊，第五就比较有意思了。好，第五呢，就是看22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多生在地上。所以第五天的时候呢，哎，水里面有生命，有生物。所以你看哦，第三天是植物，第四天是宇宙星辰，第五天水面飞鸟才出来哦。你要看到这个顺序。那么五就是什么？就是赐福，22节。那赐福的意思呢，就是说神服侍我们 ，serve 或是 minister 我们。所以五对我们啊，这个 Era American 来讲哈，他就讲说这是一个服侍，它是一个服务，它是一个工作。但五也是交税啊，也是一个动作，也是一个祝福。交税就是当那十分之一，你迟交或是没有交，你要扣五分之一，再交20%，也是五份取一份。所以呢，那五就是一个缴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服侍的意思。OK， 好，比较重要的就是第一个，一就是起初，二就是分开，三就是顺服，四就是掌权，五就是服侍。好，那我们看六，六就是说第26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第六天神造人，所以呢，他按照了什么 image， 就是形象。六呢，也是肉体的意思，因为人造出来属血气的。六也是一个偶像，我们人成为偶像，你的明星偶像就是人追求领袖，把领袖当成偶像，所以啊，这个是六的一个解释。哎，你可以说六大部分都是讲形象，或者是讲人，哈，啊，这是肉的意思，六的意思啊。第七呢，啊，就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完毕，完全。啊，所以七就是完全数 ，complete 完全了。那这个完全呢，啊，也就是所有的上帝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也就是所有的还要休息。所以七也是休息的意思。所以目前为止，你从一到七。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节，七的数字已经有了一个很美好的定义，因为这些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跟着创世纪的天数。那好，八呢？八呢就比较有意思了。以色列的婴孩生下第八天要做什么？要行割礼，对不对？割礼就是 put off， 割礼就是什么？割礼就是洁净的意思 ，sanctify， 成圣，也就是致死老我。我们看到八的时候，致死老我，八也是重新的开始，对不对？一个礼拜过后的第八天，就是回到一，哦，所以是重新开始的意思，对。八有这么多的意思，割礼，就把我的里面不对的东西割掉了， 也就是洁净。那在我们依据释放的术语，就是把它破除了，八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割礼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好像 sanctify 成圣。所以啊，八就是这个意思。那九呢？九没有很多的字，是九。九就是 harvest， 我们有圣灵九种果子，那是一个果子的意思，就是丰收的意思，丰收多结果子的意思。九就是丰收多结果子。那我以前写的讲义哦，现在只剩下这个 PDF 版本了，我还找不到我的原本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今天改，所以我先用这个让大家看。 Harvest 就是丰收的意思，丰盛丰收的意思。那么十是什么意思？十的意思就是说一种试炼，或是一种量度，要经过测试。那你的测试就是说，我可以接受你，或者是拒绝你。那这就是十的意思，所以十就是试验。那个十这个试验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是往好的那一方去，也可以往不好的那一方去。所以你说十啊，怎么样的解释呢？在启示录，启示录的四美拿教会，他说你必受患难几次，几天啊？十次，是不是？十次，所以十这个数字呢，就是试验的意思啊。Let's see, number ten， 在启示录第二章。啊，患难十日，第二章第十节啊，你们必受患难十天，十就是受试验的日子，所以十就是试验。所以十这个数字呢，可以往好的，或是可以往不好的。那么待会我们会讲比较深入一点 ，OK， 所以你不要害怕。了解了这些数字之后呢，你很快的就能够学会我怎么去解释。现在你从一到十，你已经学会了大概一半了。那么从十一开始，十一就是啊，简单的讲，就是一的相反，十几就是前面一到九的相反。那既然一是开始、起初，那么十一呢，结束，是最后，停止了。所以你看见十一是这个意思 ，OK？ 那为什么说是的停止呢？十一就是十加一的意思，十就是试验，对不对？通过了，你就是一，一就是开始，对不对？但是既然一已经是开始了，所以十加后面这个数字就要往反方向去了。了解这个意思吗？不然的话，十一的意思就跟一一样。我再讲一次，十一是十加一，一是开始，十是试验、测试。如果好的方向，那就是一了，那就是开始。不好的方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对不对？ 一个好，一个坏，一个正，一个反。所以十一的意思一定要跟一相反，不然的话十一的意思跟一是一样的。那么这在意象学解释里面会造成很多的混乱，所以十一就只能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一的反方向。所以一既然是开始起初，那么十一就应该是结束或是最后。了解我的逻辑吗？ OK， 所以再这样讲起来的话，所以十几的就跟前面的刚好相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再说，这是因为十是一个试验，试验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反向的。正向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个数字的正面，所以它只能是反的。OK， 所以十一也就是说是一的反面，所以十几都是这样子解释的，了解我的意思吗？OK， 很多人这样搞不太清楚，但是你就记得一个原则，一到九跟十一到十九的意思刚好相反，你这样记就对了。好，十二呢是 joint， 我们刚刚讲二是分开，对不对？分别为胜，现在呢就是联合，合一，聚合，共同治理，联合的意思是十二使徒，十二支派。所以十二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联合，不会再分开的。不会再分开就联合。所以你看到十二使徒啊，十二支派啦，他来共同管理新约旧约。哎，那你说二十四呢，你看就是新约的十二个，旧约的十二个，那二十四是什么意思呢？二十四等于二十加四，二十四分别为圣的测试，四是管理掌权。所以二十分别为圣的测试如果成功了，如果通关了，你就掌权了，这是二十四的意思。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二十分别为圣的测试你 fail， 你没有通过的话，那么你从一个本来是掌权的，你就变成被掌权的。所以你看十四是什么？仆人的意思。OK， 一个是掌权，一个是做仆人。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二十四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东湾爱修教会它的门牌号码是24，你要分别为圣，你成圣，你得圣的，你将来就是掌权的。对，24是这个意思，了解了哈，感谢主。好，来看13了。13，三是顺服顺从，因为地就长出，对不对？然后三是什么？顺服、复制、模仿、传统，它的相反呢？不顺服 ，rebellion， 悖逆、革命、拒绝，这是主要的意思。OK， 你说那我就要想想看其他的。那你复制，意思就是说我是独特，因为很多悖逆的人都是很特立独行。我模仿，我不模仿，我是单独的，这跟撒旦当时一样哈，众天使都是顺服的，就他不一样，所以他是13，他创新立异， 有些人说创新立意不是很好吗？在神学上面，创新立意是不好的，因为神的旨意、神的价值观、神的道德观、价值观，上帝是不会变的。只有偷鸡摸狗，只有那一些悖逆的，他才会想要去改变。所以你看到这个悖逆的，就是在这 rebellion， 来革命，撒旦不愿意顺服，自己不顺服也罢，还勾引人跟着他，不要顺服上帝。所以十三就是一个悖逆，十四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一个仆人哈，好，重新再做，也是一个 double 的意思哈。你要看一下哈 ，double 是黄鳝八章六十五节，看一下，我怎么会写这个，我都忘了。是 double portion 吗？八章六十五节，所罗门以色列哦 ，OK， 守节七日就 double 成为十四日，因为十四刚好是七的两倍，所以他们愿意双份，双份的意思 ，double 就是七的双倍，重新再来一次，我要两次。或者是你去做门徒、仆人的意思、雇员的意思，那通常来讲是仆人跟雇员、雇员的意思。但是那个 Euron Milligan 他特别讲说，十四他认为是 double， 因为是完全的两倍，完全数目的两倍，就是从一个属灵意义上面来看，他认为是 double， 因为他用王上八章六十五节。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哦，因为是四的相反，所以十四是做仆人的。待会我有一个例子跟大家讲。那十五呢？我们说五是服侍，五是要付出的，五是要给人家恩典的。那么现在呢，就变 free 了，是我来得恩典。我是自由的，我不是当一个 minister， 当一个传道人，我现在是自由的。OK， 那也有一些荣耀的意思，这些都是从圣经上里面来的。十五，罪被遮盖，这些都是比较多一点的意思。但基本上我常常用的十五就是恩典、自由，在这两方面。好，十六呢？十六就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相反，那么就变成属灵的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是自由没有限制的，是属灵的。也有救赎的意思，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二十七章三十七节。然后这里有一个两百七十三的解释。我们现在就来解一下好了。当你在解两百七十六。因为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时候记载，保罗他坐在船上面，囚犯要逃的时候呢，士兵说要把他们全杀了，结果那个领袖就说不可以，不可以杀他们。保罗就跟他们讲说，如果我们都在一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死掉，对，两百七十六个人就通通获救。但是你要知道，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都很有意思，他们的写这个276不是像我们中文就是276人，不是，他是怎么样，他是说200，再说 three scores， 三个二十六十，然后再加 216，他把它凑成276。所以因为圣经上他这样写，那你就要照这个字来写。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啊，所以200 220是什么？是分开的，分别为圣。所以这船上所有的200是分别出来的。那你说100什么意思？2×100，100就是多的意思。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看2就对了，是分开来的。60是什么意思？60我们知道是6×10，对不对？10是一个测试。6是什么？6是属血气的，6是啊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他在通过一个船难的测试。60哈，会变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还要看什么，还要看16是啥意思。16就是自由。所以276人通通得到自由。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不要当从一个数字上面来解释为什么圣经特别要写276，而且这个276呢是照他写的这种方式来成就的。因为照我们本来的方式应该是276，应该是200+70+6，可是因为圣经它的写法是200+60+16，所以它是自由的，它是没有限制的。OK， 所以啊，再看17是完全，所以它现在变成 incomplete， 就是不完全，也是不稳、不成熟、没有发展、没有完成的、幼稚的。是属灵的婴孩，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17还没有完全，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成熟。 OK， 那18第八天受割礼是割掉，所以18就是穿上，所以你说8你也可以讲说是脱去，那18就穿上。 OK， 就是8就是脱去不好，18就是穿上好。 OK， 这是 put on。 那另外一个来讲呢，你说 put on 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坏的东西，你 put on 好的东西穿上来的话，那是一个祝福，穿上基督嘛，我在这边讲。 OK，但是呢你也可能是审判，也可能是毁坏，也可能是掳获。那这个就是啊，掳获是好的哈，审判跟毁坏是不好的。就是你18你可以穿上好的跟不好的，那你怎么判定是好的跟不好，那要看其他的状况来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但是基本上呢，没有其他的好坏分别的时候，我通常解释18是好的，你是穿上好的东西。那19呢就是 barren， 因为9是丰盛，那19就是荒凉的，在悔改啦、自私啦等等的。因为圣经上也有特别讲到19这个字的时候，它有它特别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也要列出来。所以你在这个荒凉、羞耻，像我们没有孩子的，在古代是羞耻的，那就是19了，没有孩子。 那隐身的意思就是要悔改了，来自己不顾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就变成自私了，荒凉，你让土地荒凉，你也是自私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好，那二十呢，就是圣洁的意思，因为二是分别为圣，二十就是测试，二是分开的测验，我们把它称之为圣洁得胜，或者是不圣洁。所以二十的意思就是可以好也可以不好，可以是圣洁的测试，好的就是圣洁的，不好就是不圣洁的，这是二十。那好，那二十一呢，就是二十加一，对不对？二十就是圣洁或不圣洁，圣洁的开始，或是不圣洁的开始。哎，你说我咋知道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时候要看你的第一印象，了解这个意思吗？第一印象，好不好？了解这个原则吗？那二十二呢？二十二，二十是圣洁或无圣洁，结果是再分开。所以二十二，如果你的领受是不圣洁的话，那就是说上帝还要再叫你分别为圣。如果你认为是好的，二十你已经圣洁了，神还是在叫你分别为圣，那是二十二的意思。OK， 好的，啊，一百就是百倍的报偿啊，圆满的度量，也就是很多很好 ，multiple fullness， 千呢就是满了生粮很成熟的。所以呢，我来看一下哦，十四万四千，对，启示录十四万四千。那我们看见这么大的数字的时候呢，你看哦，这个千呢，就是 maturity 成熟的。所以呢，你在那个千十四万四千呢，那我其实很快可以考你们了，你是一四四。我们先看这个144 OK， 我们的解释超级简单的，14万4千人对我们来讲，14是仆人，4是掌权的意思，所以这14万4千人就是仆人要掌权。14万4千按照启示录第七章里面所讲的十四万四千 ，OK， 都是什么？都是各个支派的十四万四千人。那另外启示录另外一章，他们是同生啊，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也就跟着他，有没有？那这个十四万四千就是神的仆人，他要做王。他要掌权，因为他们是满了身量的十四万四千人，所以你在看到这十四万四千的时候，按照我们刚刚所学习的，很快你就会解释了，十四四，对我来讲很快啊，十四仆人掌权，就先看一百四十。是，所以你可以说哦，原来三位数字的话，144，那我也可以倒过来看啊。我说我看44，但是这个44就没有14跟4这么好解释。四十四是 掌权的测试通过了，你掌权有百倍的掌权，100+44是这样的来看。但我觉得14比较好解释，而且非常的直接哈。那你也可以看到，有些时候三位数字、四位数字，这个是蛮啊 dynamic 变化性蛮大的。OK， 那你可以看到153条鱼，那怎么解释？我记得啊，圣经上讲的就是啊，好像是我忘了他怎么写描写这153哦。但是这个153啊，代表是什么意思哈？从我们刚刚所学习的 ，OK， 好，我们来怎么来解释？153是约翰福音21章里面，对不对？彼得去打鱼了，耶稣复活在岸边上说：“哎，小子们，有吃的没有？”彼得就打鱼了153条，哎，好，153条，他为什么要特别去算呢？算出来他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这当然呢，从一个犹太人的观点来说，他说153的意思就是我是神的意思，这是希伯来文发音153，他那个字翻出来就是我是神的意思。那153从我们意象学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意思？那你记得哈，这个位数字是很重要的，个位数字就是代表着啊整个的意象的解数的重心是在三，三是什么？三是顺服。你可以讲说我是150，那150是什么？150是啊，恩典，领受恩典的测试，领受恩典的测试，你通过了，顺服；你不通过了，也是顺服。但是150是恩典，是耶稣基督在告诉彼得，我现在还要给你恩典，顺服吧。所以彼得真的顺服。彼得后来被耶稣叫到岸边，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问了三次，彼得顺服了。原本彼得不是在使徒行列的，因为他当众否认耶稣的名，所以他暂时离开了使徒的行列，但耶稣用153告诉他说：“我的恩典临到你，顺服吧。”啊，这是从一个意象的解释。OK， 14代的子孙，马太第1章14、14、14。好，当然我们从David 啊，也。David 的这个字呢，从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文好是 DVD 啊 ，David 刚好这三个字母加起来是14的意思，所以14是代表 David 大卫。那这个是从希伯来文来解，但是14代子孙呢？为什么他讲14代子孙，又讲14代子孙，又讲14代子孙呢？14是什么？14是仆人的意思，所以他一直在告诉我们，原来神命定的14代要诞生一个仆人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的。14、14、14加起来是42，42是一个非常大凶的日子 ，42，你去看 在圣经当中很多都写到42，碰到42这个数字的时候就是死亡的意思。先知以利沙他承接以利亚的外衣的时候，有童子讥笑他秃头秃头啊，所以以利沙转身咒诅他们的时候，有熊出来把他们撕裂了，42会死人的，又死很多人了。你仔细去看旧约里面讲到42，所以耶稣在42代之后耶稣也死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14代子孙的时候，是有这么样一个数字上面的事情。我们再来看啊，318亚伯拉罕家谱啊，罗德被掳去了，亚伯兰就跟他的朋友从他们的家谱当中领了318个仆人去追赶，把他们追回来了，把他们失去的东西全部掳回来，再加上原本他们的。所以亚伯兰回来的时候碰到了那个祭司，那个祭司叫麦基洗德，对不对？所以他亚伯兰纳了1/10给他。好，所以318个人哦，他的仆人，那318有什么意思？我们讲到300，你可以讲到18。那300就是顺服，这300就是顺服，对不对？300那就是一个圆满的顺服。那我们看看18，我们刚刚讲的18是什么？18就是穿上什么？审判毁坏，或者是掳获胜过，穿上基督。所以你也可以讲说，他们318个人顺服亚伯拉罕的命令，他们穿戴了耶稣基督得胜，就这么简单。你穿上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们得胜，这就是18的意思。318 OK， 好，我们来看啊，276个人，船上的人获救，是276。我们刚刚谈过了吗？刚不是在这边谈过了吗？276 OK， 好，那3天3夜。顺服，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是顺服，以至于死3天3夜，感谢主啊！这就是数字的一个应用啊。那数字的应用呢？我就先讲到这边哈。有一个小作业要给大家。我作业很简单啊，没有那么难。我请你们解释1、2、3啊，这个很简单，你只要学会的话，大概一下就会了。 OK， 好，大概就是这样。OK， 好，解释73跟37有什么不一样？111怎么解释？99跟99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会发给我们的小鹰队哈，也希望你们试试看，因为我们刚刚所学习的讲得很快了，但是你需要再三的这个想一下，讨论一下哈，总是要从一个最简单的开始，以至于你在解释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熟稔。那基本上呢，我们的课一个月一次，我觉得小鹰队要学习的，你们的意向都已经看很多很好，但你们现在要开始晋升你们的意向解释，所以给你们这些习题，就让你真正的把数字比较很认真的去揣摩它是什么意思。那成熟了之后呢，你几乎可以立刻就解释哈，大概是什么意思。那我想这个大概，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100%说我一定是这个意思。你也可以讲到，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数字，那里面可能有多重的意思。你千万不要说哦，这个数字就这个意思而已，没有，它可能还有隐藏其他的意思，是多重的，也可能只是解了其中一个意思，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这值得我们再三去思想。哎，好的，我们有什么问题吗？请你发问哈，你发问，请你一定要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关系哈。要是你问的问题跟今天晚上没有关系的，我会立刻把你打断。好，有没有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好。
那个就是，是不是所有的数字都会有含义？就是包括意象里或者不是意象里，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那个密码5920，它是都带有含义的。
没有，5920就是我就爱你的意思。
哦。
没有特别的属灵上面的意思，因为我只是。因为礼拜五，我们这边时间礼拜五嘛，所以我就让大家记得比较清楚，就是，然后五就是我嘛，我就爱你，5920，所以。
哦，那老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在意象当中看到的数字是有主人关系的，和意象我看到我接触的任何数字，是不是就没有那个意思？
不见得，如果说神特别让你注意到某一些数字的话，很可能是有意思的，因为神要引起你的注意。比如说，
我明白了。
比如说我有一天我煮饭啊，我中午的时候啊，中午大部分都是师母在煮，就那天刚好是我煮。那煮一煮呢，我抬头一望了，哎，时间是1:11，啊，1:11啊，所以我才问你们111是什么意思？那个是有一些属灵上的意思的 ，OK， 而且真的发生了，为什么呢？刚好我看了那天111 ，OK， 11是结束的意思，100是满足了，对不对？那一，我已经把作业告诉你们了。那意思就是说，时候满足了，该停了。只有那一天，我们本来有一个租客在我们教堂的， 就跟我讲他不再租用我们教堂了。就是那一天中午，我看见1:11 OK， 所以当他跟我提出来说他要终止和我们之间租约的时候，你说我阿闷不阿闷？阿闷，因为我已经先看到终止了。那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了，老师，谢谢。
OK， 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那哦，听得到吗？
可以。
哦，我跟想请问一下，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五啊，就五会变成五五或五五五，那这个意思都不一样吗？然后比如说七看到七七或七七七这样，就是说看到重复的两位数或三位数的话，是要从50+5，还是从5+55，是要怎么去解释呢？
一般来讲，你先慢慢来，你先一个一个来 ，OK？ 55就是50+5，啊，五就是服侍嘛 ，OK？ 或是祝福嘛，你是这样给人的嘛？服侍的测试之后，好的服侍，不好的啊就不服侍了。你通过服侍的考验，你继续服侍，你没有通过服侍的考验，你就不服侍了。OK， 所以当你看到55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说继续留在岗位上服侍，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这边的服侍没有通过，你离开吧。来，我在讲什么？
嗯，那如果常常看到555呢？因为我们以前都以为就是 N 点 N 点 N 点的意思，对，都这么解释的。
Well， 啊，这个 repeated 就是重复的。OK， 我刚刚的解释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OK， 你也可以一个一个看啊，55就是两倍的 N 点哈，你把五当 N 点啊，我这边是服侍。那55对我来讲就是说 ，OK， 你是两倍的服侍。那就我在讲什么嘛？比如说 ，OK， 我看见55，好，然后呢，隔不久就有人跟我讲说，牧师，请你为这个人祷告。我突然想起那个55，那是不是我要加倍的服侍他？了解我在讲什么？你要。连接起来，你要问我为什么要加倍服侍？我要服侍谁？了解我在讲什么？哎，呀，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而且你很有负担的，哇！那我要加倍服侍，那这就是一个印证，了解吗？明白吗？比如说你对阿富汗。突然之间有人说，我们来为阿富汗祷告，你突然之间那个时候觉得心里面很有负担，然后你前不久才看到55，双倍的服侍，就是说你可能以前啊阿富汗好为他祷告，我可能只花一天，现在要花2天，以前是一个礼拜，现在要花2个礼拜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要看前后面有没有互相呼应 ？OK， 再跟第一印象也是有原则的。OK， 我刚刚讲的第一印象，选到了第一个是很有关系的。OK， 那我就跟他讲，第一，
我们常看到的都是重复三个数字一样的，所以就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解释。
Well。我不反对你说777就是完全完全完全，但是你要问完全什么东西？我已经完全了吗？那我不用工作了吗？那你要开始去问了，对不对？那777也就是说，也许是神告诉你说，三位一体的神一直在看着你，对不对？也可能啊，对不对？对啊，那你看到666怎么办呢？
就不要看，就换个 说你离开我。
我在说解释是变化性很大 very dynamic OK， 但是第一印象，我记得我很强调这个第一印象，而且这个第一印象必须是没有 bias， 你不能够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是你突然来的，当然可能是圣灵引导你都往这方面想，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啊，有些时候就你在看到一些不好的意象的时候，可是你突然之间的解释是很正面的。
嗯。
哎，那个就是你要学着圣灵的引导。
嗯。
啊，那有些时候你看着很好的意象的时候，突然之间来一个很坏的意念，那你就要往坏的方面去讲，但是你讲出来的一定要是安慰、造就、劝勉。这就是我们解释意象的语言，你在啊 deliver 哈、啊，你在讲的时候，你必须要顾及对方能够接受什么，了解了哈、啊。但我们还是凭着诚实讲，你不能乱编呢、啊。这样。
好，谢谢牧师。
对，好的。还有对，如果要你们要问问题，你们先举个手好了，好不好？我想这样子比较容易啊。Julia， 你什么问题？
是，因为刚才我有听到牧师说，地球比日月提早三天造成，可是我又看到牧师你在那个笔记上写第四，就是四，你就写个地球，所以这里我有点 confuse。
哦，那个 OK， 你是晚来吗？
没有，
我这边意象的解释是李议员的解释，我把它列在这边当参考。我主要讲的是右边这一栏的，所以这一边是他的解释，李议员的解释。这一边
他的解释 ，OK， 所以他解释这个伊娃那边就有点
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不要 confuse， 这是两套不同系统的解释。
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想哦，因为我发觉那个数字解释，其实很多不同的牧师他的解释都不一样。那像这里就已经是一个例子了，黎元牧师他的解释就跟这个伊娃他的解释就不一样。那我们是全部都去采用吗？然后就按照我们第一印象？
你听清楚啊，意象的解释是非常有变化性的。你现在学习的是一套，我现在学基本上梨园那一套我已经不去太，我只是把它当参考。我现在用的都是 Ira Milligan， 是右边的这一栏的，因为他的都有圣经根据在他的书里边。我建议啦，你看得懂英文，你去买两本。在 Amazon 上面可以去看，你真的要竞争的话，你要去看这些，他真的写得非常好，写了我都幸福了，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对，牧师你还用 Ira 的，那所以李牧师跟你只是把它做一个参考放在这里而已。
对对对。
OK， 这样子我就了解。嗯。
因为对，因为你总是把一些更多的人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结论出来的，你就把它当个参考。哎，这个是别人多年来的心血经验累积下来的。那我们要懂得去应用，懂得去这个抓取。但是在你应用的时候，你的心也要被圣灵感动，说嗯，这个好像不错，好像是对的。所以你要领受他的解释，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再请问一下，你说从十一开始呢，就是把它从相反的方向，这个是伊娃米勒根他在书里面也这样写吗？
是的，我不是在伊娃米勒根这一栏都是他的嘛，这就是他的概念啊。
OK， 因为这个这个我听过很多次，就是有些看异象的牧师，他看到的时候，他是当场问圣灵， 然后我常听到他们跟我讲，就是说那是一心一意的意思，而且我不止听到一次，所以我就是对这里，因为这里没有写出经文的来的出源嘛，所以我就这里有也是有点。
Well, 有啦，我只是没有写啦，在他的书里面写的蛮多了，我是觉得我写太多了，我自己都那个了，所以我在这一栏里面是比较简化，我没有把它全部写上来，也都我写太多大家又更混淆了。他有写很多圣经上举十一的例子。
那还有在这数字五的话，我觉得好像牧师你有写 serve， 你也有写祝福，可是我觉得一般的人大部分都是用祝福这个字用的很多哦，比如说我们的五七青年啊什么的，他们都会去讲说哦这是恩年，因为这是祝福的年。但我感觉到牧师你在解释的时候，你比较强调在服事，是不是因为你的那个实际的经验这方面比较多，对不对？
不是，
就是常常神给你的印证，你看到的数字，那当然就是有需要被要服侍的。
不完全是吧？这个服侍是伊拉他写的 ，OK， 他所引用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五天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上帝在 ministering， 是祝福我们，他是在服侍我们，不是服侍我们，他是在服侍那个他所创造的东西，水里面的东西，天上飞的，所以是神在祝福他们，神在服侍他们，所以五的意思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OK。
那如果是数字五十的话，那要怎么解释？是测试，因为十是试验嘛，测验。
对，所以是你服事的试验嘛。
服事的试验。
对。
那七十就变成是一个完全的测试。
完全的测试，七十就比较长。什么叫完全的测试？
就是要，如果比较领域研究师的，他就是讲说是一个神给的，是一个完全的，好像就是神让这个人完全，所以神给一个很严格的测试。那其实如果放在伊娃这边来讲，也是行得通啊，就是神要你做一个完全人，所以有个很 complete 的 test。
是啊，
非常
完全。
那牧师他说很惨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完全的测试？你会被测试的很完全吗？你会被测试的很惨啊？
很严厉的测试就对了。
对啊，我希望你没有七十 ，OK？
有啊，谁跟我讲过七十？所以才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难怪测试这么惨。谢谢。测试。
OK，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啊，李晴。
啊，想请问一下牧师，有些人对于就是说看到数字，譬如说一些很有名的经文啊，譬如说假设举例来讲，譬如说看到333，然后呢，常常有人就会 refer 到那个耶利米书33:3那个经文。好，就是关于祷告的，那或者是说，譬如说看到316啊，那就是譬如说就是比较有名的啦，大家就是比较能够从脑袋里面想出来的，约翰福音3:16啊，或者说像以弗所书3:16啊，或者怎么样，那然后所以就是会有就是说从神来的这个，他就觉得就说这是神借的这个来。借着这个圣经经文在对他说话，所以我不晓得牧师对这样的解释，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从数字去联想经文跟就是说意象学当中的这个数字解释，它出来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牧师觉得这个样子怎么样呢？
第一印象，哎，
但是第一印象很可能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啊，因为譬如说我常常看到三三三，然后我每次都是认为是耶利米书三章，然后第三节的是提醒我赶快祷告祷告祷告。对啊，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一印象，因为那第一印象已经变成我反射动作，几乎是。
对啊，
所以我就不会去做别的想法。
对啊，如果说你下一次看到320呢？
320，那个没有熟悉新闻是320的，所以就只好去去解，用一小节来结束是吗？
对啊，我只能说，你这个第一印象很可能是反射作用哈，但也正是因为圣灵知道你是会反射作用，所以他用这个来提醒你333，你就想到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来，那333也有人讲说顺服顺服顺服，也有人讲说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就告诉你顺服顺服顺服，那么也可能就是在你那一段期间当中，也许你某些方面不顺服，所以神在提醒你，你要顺服顺服顺服。OK， 了解这个问题。
这个大概比较可能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已经祷告蛮多了。
我只是告诉你，你了解了解释这个意象数字吧，我们叫。今天就 focus 哈，焦点在数字。那你在这个数字上面呢，你就可以学多了一个，对不对？以后呢，333，我就可以从数字的这个角度去学习，对不对？333就是300嘛，就是顺服的完，就是顺服的成熟，不是成熟，是100是什么？100是圆满。福没有的顺服的一个圆满，然后呢又是33，那33是什么意思？三就是顺从测试的顺从，你可以讲说顺从圆满的顺从当中，你真的会带出很好的顺从，你的顺服。
所以这种解释听起来到底是一个肯定还是一个挑战呢？
第一印象。对，因为
OK
可能性太多了 ，OK， 所以你要第一印象。然后呢，你要知道，当你看到这些东西，你有疑问，你就问圣灵。我说圣灵，我现在暂时是这样想，但你要借着环境跟我印证，或是让我反驳。明白我在讲什么吗？神会告诉你的，你问他就会告诉你。就像我那时候看到那个1:11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什么东西要结束了、啊、我那时候还甚至想说难道我在东湾的时间到了吗？马上他就跟我讲说我们不再租你们房那个教堂了啊，那我就知道了，可是指他要结束，所以他一直跟我讲，他很不好意思说我们要结束。我说没问题，我说上帝已经先跟我说了，了解我在讲什么？你要有一个印证，哎、欸，所以下次你看到333，如果有一天你先生跟你讲说，哎、欸，老婆，我觉得你最近不太顺服，哎，那你就知道是啥意思。
哦，他如果会跟我讲这句话，他如果讲得出来这句话，代表我真的是很顺服。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印证，你知道，因为神太有变化性。真的太有变化性了，而你去跟这个这么丰富的神跟他亲密的关系，他太奇妙了，我告诉你，太奇妙了，真的。
不过牧师，你不觉得有时候神讲话太拐弯抹角？ 对啊，那直接就讲了就好了，或是一节经文出来就好了。那数字让人家在那边猜个半天，然后在那边要拆解，然后组合，那干脆一节经文出来不就好了吗？
哎，好问题，你可以问他。对。就是上帝啊，
他没学过意象解释还解不出来、
啊、没有，就是说上帝啊，你给我这些意象实在是太让我惊讶了，你太丰盛了，我只是一个小 baby 听不懂，我比较简单的哈。也有人这样问啊，有人说上帝我看不懂意象，你干脆写出来好了。我认识一个先知啊，他看意象，他为人家祷告是这样，上帝，我要跟他祷告什么？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图画，然后上面就写字 ，OK。所以呢，他就说：“哎，我看见一个意象，在这个意象当中，一条小的那种渔船啊，上面呢有一个船夫，然后呢，就是上帝告诉你哈、哦，你要注意活水的流向。这句话是写在上面。”意象摆在那一边，所以他说你要注意活水的流向，不要跟错。好，那这就很有意思了。那听的人说、啊、活水的流向，这就是给那个人，那个人呢居然听懂。所以我只是举个例子啊，给这个先知，他说他发了预言也好，他所说出来的话有一半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李晴啊，你可以跟神求，上帝你干脆直接跟我讲好了，给我个意象没问题，上面写出来说我该讲什么，我该注意什么。哈利路亚，阿门，
阿门，谢谢。
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我们线路上网路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哈。那就精神很多，那就真的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看见两个字，锦绣大地的锦绣哈。我要奉耶稣的名，主啊，你对我们的意象是丰丰富富的，但却又是易懂明了的。感谢主，好的，这样，好的，陈慧 ，yes，
老师，
哎，
这是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五饼二鱼，那个五跟那个地方的五是祝福还是指的福是啊？
都有啊，那就是最棒的地方，你一个字有两个意思。
那个二也是两个
意思，就是分开来啊，
分开就是指的
你可以分别为圣啊，
分别为圣，
对啊、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有祝福，我们有分别为圣，我们就完全了。
好嘞。哦，我一直把它当做祝福了，没有，
对啊，你就祝福啊，我领受祝福，我又去服侍啊，门徒接过耶稣基督的祝福，他再去祝福其他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五饼二鱼里面它的顺序是耶稣不开饼，对不对？递给谁？递给门徒，门徒再去发给别人。那门徒有没有收到祝福？有收到祝福。门徒有没有去服侍大家给别人祝福？有。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要用一个数字？因为它有两个意思。
哦。
啊。哎呢，哈利路亚。
有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数字，好像单个看好像你看得懂的，但是就不知道怎么解释。比方说，就是比方说多了一位数字，那这个往往那个数字是在最后的落脚点是在这个个位数吗？
对。重点是在个位数那个字，重点是个位数那个，或者是十几的话，就是那个十几。
哦，
OK， 如果是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那重点是最后那个十几，就是十几那个那两个数字。
百，我三位数吗？
三位数就是第一个数字乘以一百，
然后
右边那两个数字，那两个数字去解释。
两个数字解释，我以为是最后一个数字解释，是
的。不是两位数字，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七七七，对不对？你要分开来是七百跟七十七的 ，OK？ 七十七就是完全的测试，成功了就是完全了，不成功就是不完全了。七百就是完全的 fullness， 完全的圆满。这七七七就是完全的圆满当中，你接受了完全的测试，成功了你还继续完全。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经过无数次完全的测试之后，你真的变成完全了。所以七七七跟七十七，就差在七百，对不对？我现在只有教你们看三位数字啊。
那老师可以帮我解释一个我刚看到，不是我刚看到，大概一刻钟以前看到一个数字六七幺，六七幺这个数字。
OK， 六七幺，
对，
六是六七幺就六百，对不对？六是什么？形象、肉体、血气、人，
对
不对？属血气的完美的完美，不是完美，就是说属血气就是非常在属血气当中，七十一完全的测试，一是。开始的意思 ，OK？ 那你说六七一可以变成六六零加十一，对不对？因为你要让最后一个数字个位数字或者是十几，那你说六百七十一就有这两种可能解释，六百七十一就是六百就是啊。就是充满了人血气的情况之下，完全的测试开始。六七一就是这个意思，完全血气。你本来好像，你看，比如说，你是在一个充满血气的一个世界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上帝要开始对你有完全测试，这是六七一直接的解释，明白吗？
那就是两种合在一起的解释，就对吧？
六六零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充满血气当中，充满血气的测试要结束了，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充满血气的环境当中，你自己的血气要结束了。
好嘞。
对，给你有两种的看见，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任何三位数字的，如果可以变成十几加上多少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解释。就像我们刚刚解释276。所以它是260加16，了解这个意思吗？哈，
yeah，
但是你不要说我201啊，那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因为它没有实际。OK， 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201就是成熟的、完美的、分别为圣的开始。201 OK，
好，谢谢老师。
我会把这个 属灵的这个数字哈、啊、发给大家哈、啊，在你们的啊。在你们的这个小音组里面哈，感谢主，716，我们刚不是解释了，七就是完全，在一个充满完全的环境之下，16就是属灵的，就是在一个完全的 fullness 完美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啊。神荣耀同在的地方，你的属灵生命，也就是说你的属灵生命要在这个充满神荣耀同在的地方。
OK，
这是我的解释了。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稍想请教一下，我有举手哈，那个三呢、啊？虽然那个伊娃他解释是束缚，可是很多人看到三，第一个想到都是三位一体的神。嗯，吴朴牧师，你觉得？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是用也很普遍。
对，我在说，你也可以啊。我在说第一印象 ，OK？ 那你说我可能第一印象是被。我永远是第一印象是这样子的话，我今天只是开你另外一个眼界哈，你有其他的解释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前面我看到三张纸，那这个三张纸的话，如果按照又要解释，说服说服说服，可是如果按照里面的解释，有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神，就给一个完全的代理，完全的一个复制。
三张纸，
白纸呢？
对，三张白纸有不同的解释。有三张白纸，你也可以讲说 ，OK， 我需要有三个人来共同商议一件事情，每个人面前摆一张纸，上面都还没有写，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商量。三张白纸嘛，不是吗？对，那三你说 OK， 那我有三的话，那就表示说什么？我要顺服。那为什么其他两个人，其他两张纸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要开始去问。所以光讲说我看到这三张纸代表什么意思，有很多种可能性。但你先不要讲说哦，这是三位一体，就这样结束了，蛮可惜的。意思是说，啊，可能还有一些后续的动作，可能还有一些。启示还没有进来，就是用这三张纸引起你的注意，所以你要继续问说三张纸还有什么吗？对，我们跟神之间就是要这样询问说，上帝你还要告诉我什么？ OK，
谢谢牧师。
好，陈慧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我忘了取消。对
，OK， 好了，忘了取消。OK， 好的，还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要结束在这里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请这个 Tiffany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由老师给我们的开启，主啊，真的是有开启就有注入，是的，主耶稣，主，愿那活水的江河就注入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里，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启，让我们有更多的方式能够跟神你来沟通。主啊，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神你到底是要对我们说什么。是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现在如今你将宝剑一点一点的刺在我们的手上，是的，主耶稣，主啊，不只是要将宝剑刺在我们的手上，你也要教导我们如何来舞剑，是的，主耶稣，主啊，就愿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帮助我们来操练， 帮助我们来熟悉，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进入到神你的世界里，你属灵的奥秘里。是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